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福音主日。那各位如果刚才有注意的话，起因经文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讲到有一个外邦人，他得到上帝特别的医治。请问各位，现在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有谁最需要上帝的医治呢？有谁在求你医治我这个的祷告呢？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未老先衰，50多岁第一次他就中风了。我曾经亲眼看见我爸爸他癫痫的发作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如何的剧烈的在这边颤抖，似乎要把他的生命这样残酷的这样就夺取了。惊慌失措的我就继续打电话连接打911，滴滴滴911，滴滴滴911，怎么没有人接？我完全自己都糊涂了，美国跟新加坡的紧急号码是什么我都乱了。爸爸当时他经历了死因的幽谷，但闪示的是耶和华。爸爸他终于过了难关，但是虽然如此，爸爸是一位多发性的这个中风的这个患者，这可说是一种的不治之症。对不起，他衰弱的这个的身体，其实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经的教导，求你教导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和我是否有同感呢？因面对所爱的人，他面对这个病情而心中难过呢？有谁愿意看见曾经健壮的膀臂如今变得如此的衰弱呢？有谁面对疾病的时候不去寻找医治的能力呢？其实圣经对这个疾病的苦难并不沉默，而是充满着病得医治的这个的盼望。因此今天我们所思考的主题是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经文来自圣经旧约的列王记下5:1-9-15，在我们进入研究上帝的话语之前，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上帝，医治能力、救赎恩典都是从耶稣的名而来，但愿求主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医治我们的心灵，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们。今天我有两个重点与各位分享，第一，我们需要医治；第二，医治来自耶和华。这耶和华是谁呢？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第一点，我们需要得医治。我们为什么需要得医治呢？今天的经文介绍了一个需要身体得医治的战士，他的名字叫做乃曼。乃曼他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他是一位众人赏识的人物，他是强国亚兰的一个的军长，他万能百战百胜，圣经甚至形容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精明能干，才能兼备，功成事理，是许多人理想的英雄。但是这位英雄却有一个胜不过的难关，不是美人，不是金钱，而是他身体的疾病。乃曼他患了麻风病，而在圣经旧约的时代呢，麻风病可算是如癌症一样的可怕，很容易应该就是没有得救的。面对这疑难杂症，大人物乃曼他却无能为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面对疾病，我们的反应也不是如此吗？一生我们血汗所付出换来的成就，但是一面对疾病的攻击，我们一转眼，这一切就如飞而去。世界上有多少很有成就的人，现在甚至他们经历了疫情的这一个冷酷的攻击，他们就空手如何来到这世界，他们也是空手的离开了这世界。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是多么的软弱，对自己的健康甚至自己的生命并无法控制。我们开始发现到我们人是多么有限的，我们甚至开始考虑人手所能做的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不可以得到医治的，是否有位超越我们能力的神能够可以医治我们呢？如果神存在，他是否可以医治我呢？面对疾病，他当然会寻找这个医治，甚至要去寻找上帝。人面对疫情的时候，人面对疾病的时候，其实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要寻求医治。但是更深的，我相信许多人也是在寻求上帝。病毒疾病使我们谦卑，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上帝的需要。在上帝恩典当中，乃曼他得知到上帝有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以利沙他好像是可以医好他的身体的这个的病哦，所以大人物乃曼呢，他就带着亚兰国王亲手所写的书信，手里拿着300公斤银子、70公斤金子和10套贵重的衣裳，八面威风的来到这位先知的门口。乃曼的意思是什么呢？先知，我来了，医治我吧。但没想到威风的乃曼却没得到这荣耀的欢迎，反而失光落彩的被先知的一个的使者，一个使者在门口那边说啊，你去那个河来去冲凉一下。这简直是给他没有面子吗？那亲爱的朋友们，若你是这个乃曼，你会如何反应呢？乃曼他自己又如何反应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如何形容。乃曼却发怒走了，他说，我以为他必会出来站在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字，向着这个患处摇摇手，接近这个的病。大马士革的亚白拿河和这个法俄法河不是比以色列一切的这个河流更加的好吗？我不是可以在这里那里来沐浴得着洁净吗？于是他就掉头要走了，气愤愤的要走了。那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是可以明白，甚至可以同情他为什么如此愤怒。那第一，乃曼他生气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其实已经有一种的想象和期待，他以为先知会怎么样去医治他，他不是先知哦，但是他应该是以逻辑来说，哎呀，如果他是有能力的，手放在那个病那边动动一下啊，一种医治的手的能力应该这样，他其实是可以有想象力的啦，这个也不是错的一件事，但是他因为有这个想象力没有发生，他就觉得为什么没有这样医治我。第二，乃曼他自己的母国也不是有更干净的河吗？那里沐浴在逻辑上会更加的好像清洁嘛，这个地方的河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干净，你要我在一个比较不干净河去冲凉的话会得到洁净，这个不合逻辑的，这根本是对他来说不可能是医治我的嘛，我这么欠你要这么远的来到这一边，你的结果我是这样对待的吗？但是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奥秘其实就在这边写明了。你想，如果先知以利沙真的是如乃曼他所期待的方式，这样就去医治他了，摇摇手这样就没事了，他就这样开开心心的走，乃曼他真的得到 完全的医治吗？不是的，他没有。因为弟兄姐妹，乃曼的病其实不限于他的身体，乃曼他有更严重的病，是什么呢？这个病甚至乃曼他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病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乃曼他病是心灵的病，乃曼所需要更重要的其实是心灵的医治，他需要他心灵的医治。乃曼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不是难过嘞，他不是失望，而是愤怒，愤怒。为什么？因为生病的人，他认为自己比医生晓得更清楚如何医治这病。乃曼要的是什么呢？他要见证一场精彩的表演，伟大的将军得了可怕的病，结果被先知神妙奇特的被医治了。但乃曼他没有看见神奇的魔术，反而被指示在一个小河那里冲凉。在乃曼的心中，冲凉这样简单的东西怎么可能可以治好他呢？如果他知道可以冲凉的话，早就去做了吧，何况要来到这里呢？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不可能的。他坚持说这不可能的，因此很生气的就要离开。究竟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乃曼他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病，不是身体的病，我讲了，是心灵的病。乃曼的心是充满着什么呢？自我的骄傲，而这骄傲几乎已经拦阻了他可以得到医治的资格的机会。那亲爱的朋友们，请听我说，乃曼的病难道也不是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疾病吗？我们的心理骄傲，认为自己的想法比别人甚至比上帝更加的标准，更加的正确，甚至如何得医治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掌控当中哦。我们是病人寻找医治，但是我们坚持以我们的方式得医治。简单来说啦，人我们是不愿意听别人的吩咐的，因为我们心中骄傲，我们不愿意得别人的带领。相信照顾过病人的朋友们，你们都应该能够可以体会到，医生他给的药物明明清楚的说要吃完，你照顾的这个人他一开始好了过后就说啊，不要吃了不要吃了，然后你苦口婆心说你一定要吃完，他说你要病，你要我吃这么多毒死我是不是啊，结果很冤枉对不对？结果呢他病情怎么样就不是很好咯，又严重起来了咯。我们就是这样不愿意听顺服医生的指示，别人的指示，甚至上帝的指示。我们周围都会看见吗？我们知道有些人感冒他们都不愿意戴口罩继续出门逛街。那其实呢，讲到不听从指示，我们每个主日哦，其实都可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每次圣餐之前，牧师总是会说，我们拿了圣餐饼，请大家安静等候，先不要打开第一层的这一个塑胶盖啊。但是每次长老还没有分完饼，就听到嘶嘶嘶嘶的声音，很难专心祷告，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样听从指示是何等的困难，甚至听人的这么困难，听上帝的指示更加的不愿意啊。病人乃曼太重视自己的想法了，完全轻看的先知的指示，甚至先知背后上帝的指示。圣经教导我们，这心灵的病其实是内在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经雅各书是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吗？不是从你们的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私欲就是我们心中里面的欲望，里面所要但是得不着的东西。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教导我们，你们应当顺服上帝。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欲望，
又不愿意去听别人的，因为我们自己要，要不得就生气了。上帝教我们做的，我们不要，我们就生气了。圣经启示告诉我们，我们这心中的私欲、骄傲，其实是如麻风病致人丧命的。没有得到医治，我们必定会死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圣经教导，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什么呢？不只是我们身体的死，是永远与上帝隔绝的属灵的死亡。这就是更恐怖的死亡。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如何能得救呢？有谁能够可以医治我们心灵这样的罪恶的这个的疾病呢？感谢赞美主，医治能力来自万军之耶和华。这是我今天第二点，医治来自耶和华。上帝所赐的医治，使人从重视自我转向全心的敬拜。你看十三节，乃曼的仆人上前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是照着行吗？何况他就是说你去沐浴 就得洁净。于是他下去在约旦河里面浸了七趟，正如神人所吩咐的，他的肌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肌肉，他就得了什么？洁净。你发现圣经所写的是洁净，不只是得到医治。骄傲的乃曼，他在仆人的劝勉下就顺服了先知，在河里沐浴。那我们算一下，进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那我这样算六次已经很久了。你如果是乃曼，你去经历的话，这个每一次进一次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长。但是他一直说，为什么进一次什么东西都没发生，不是慢慢的变好哦，是进一次没有事情发生，进一次没有事情发生，进一次心里在想说他在骗我的，进一次更加的不满，进一次更加的怀疑，进一次更加甚至可能愤怒。但在第七次，他的肌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肌肉，他就得了洁净了。那乃曼的故事其实描述给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种的图面。你看一下，乃曼他其实患的是什么呢？无法治愈的这一个的麻风病。但相同的，人心，我们心中的罪，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得医治的。弟兄姐妹，我们必死在罪恶当中，因为我们是无法将自己心中的罪恶、心中的骄傲拿走的。乃曼他一生有许多的成就，他是圣经所形容的大人物。乃曼他的骄傲拦阻了他，差一点他就得不到这个的医治的机会了。但是同样的，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这一生也可能有许多的成就。我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所赐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圣经都讲了，乃曼他一切的成就是谁给的？上帝所给的。我们生命里面其实经历了许多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恩典，但是呢，这些的恩典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这边有很多许多成就的人，可能是很有教育的，可能是博士，可能是教授，可能是 CEO， 甚至可能是著名伟大的人物。但我们的骄傲也可能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位真神，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曼他要相信一个不可能的方式的医治，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能得罪得赦免，得永生。这个概念其实太过简单了，因为我们每许多人都觉得说什么呢，我们如果要得救应该有一点的贡献吧，我们在我们的错错的东西应该做一些对的东西弥补吧。 但是我们人算什么？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我们对你和我自己的救恩有什么样的贡献？贡献不了，我们只行领受这救恩。这救恩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在座的各位的朋友们，主耶稣为你和我的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得到的，不是任何金钱所能换来的。乃曼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到以利沙面前，换不了他身体的这个的医治。我们是空手来到主面前，但丰丰富富的领受他的恩典，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乃曼必须认识到，他无法付出任何的代价。上帝赐予的医治不是乃曼他自己的金钱所可以换来的，医治能力是上帝的恩典，是完全免费的。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宽恕是绝对免费，不可以我们贡献的。那最近有人在问我安排一位年长者洗礼的事情，他的家庭，这个洗礼者他的家庭是非信徒，所以就有人来问哦， OK， 你要帮我妈妈洗礼的话，如果没有钱可以洗礼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可以。他就说，如果他要财产不需要给教会吗？需要给什么东西的吗？我甚至要他回复他，其实什么都是免费的，丧礼也是免费的啦，但是没有讲出来而已。明白我意思吗？上帝的救恩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并不是任何金钱可以换来的。乃曼他必须看见他是无助，谦卑的来到医生面前，让医生完全的医治他。他所需要的只是信心依靠，他必须要信靠医治他的这个的上帝，他才能得到医治。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必须要对上帝有信心，做出一个在世界上甚至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完全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被能得救的。乃曼他其实不只是得身体的医治，他是完全得洁净了，他的肌肉就好像婴孩这样得到复原了。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已经进入了重生了，就是我们属灵的生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全人也因此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旧事已过，已经不在了。我们在主面前已经不是罪人，是个义人了，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正如一个婴孩，我们属灵生命信了耶稣就得了重生。乃曼他得了医治过后，你看他是如何回应。第十五节，乃曼和他随队的人又来到上帝那里，他进去站在他面前说，看哪，现在我知道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全地都没有上帝，你的仆人不再献燔祭或别的祭给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各位看到屏幕上的这个黄色的吗？我邀请你现在心中默默或微声的来跟我一起读，一二三，看哪，现在我知道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全地都没有上帝，你的仆人不再献燔祭或别的祭给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心中的宣告是何等的宝贵。乃曼他得了医治，但是他除了身体，他的心灵得到医治了，他终于知道并且愿意宣告说，唯有耶和华是他的上帝。这个宣告就如新约耶稣的门徒彼得如此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宣告是得医治的宣告，是得救的宣告。我们之前其实是不认识耶稣的，但是如今我们宣告了说，我们只有信靠耶稣的话，我们就因此可以得救了。亲爱的诸位，亲爱的朋友，请问这宣告是否现在在你心中也是有如此的渴望呢？ 我们从罪恶当中，我们其实可以远离这一切，进入到上帝所赐的永生。让我们从罪恶悖逆转向永生吧，让我们从罪恶悖逆来到上帝面前。今天其实耶稣也是同样的邀请我们。请问你看见自己心中的罪恶吗？你看见自己心中的癌症吗？你是否也愿意同样的祷告，主耶稣，求你医治我吗？请问你今天需要耶稣的医治吗？医治能力完全来自上帝，医治能力是投靠耶稣基督。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像乃曼一样，有什么拦阻我们完全的依靠这在十字架的耶稣呢？我们是否是骄傲的人，不愿意顺服上帝呢？我们是否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入我们一些的供应给我们的救恩，来换取我们的救恩呢？让我们空手而来，空手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将一切交给他，让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自己在他面前衰微，成为主所喜悦的子民。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目前面对疾病的朋友们，请问你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让我们从重视自己转向全新的敬拜，从罪恶悖逆转向永生生命。我们要放弃这一切来跟随上帝。天国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才干、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成就所能得到的。耶稣所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任何的奉献，我们的神之侍奉，上帝所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心。在座的所有服事的人员，在座的许多很久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想想，我们所贡献的是否是以一个谦卑的心服事，还是以骄傲的心来服事呢？让我们再次反省自己，信靠耶稣为我们心中的王，承认我们凡事都是对他的需要，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医治，需要上帝的拯救。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是超越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所盼望的是永远与上帝和好，得到灵命健康，这才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大的盼望。等一下我会带领各位来祷告，但愿在祷告当中，如果上帝感动了你，我欢迎你回应来相信耶稣。这时候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各位，你这一生的盼望是什么？是属于这世界还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因他能帮助你带领你一生的路。我要向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也许你盼望得到身体的健康，或者你希望得到超越能够你心中控制自己情绪甚至心中罪恶的这个能力，我邀请你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或者你看见这一生所有的一切，甚至健康、金钱、地位、势力，这一切只是带给你暂时的安全感，并没有给你心中的平安喜乐，也没有给你永恒的盼望。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有这样的朋友，巴不得你今天有个改变的机会，相信耶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耶稣求你医治我，我邀请你现在举起手来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就是信靠他了，好不好？ 有这样的朋友，现在就请你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线上观看的视频朋友，若你在家现在心中也有如此的感动，我也欢迎你在家里向上帝举起你的手，上帝看见也会拯救医治你。这时我要带领举手的人来做决志的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这样的祷告。刚才凡是举手的，或刚才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已经有这样心中的感动，你心里的手上帝已经看见你举起来了，你可以和我在心中这样的祷告，我说一句，你的心里就默默地跟着我一同的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我要接待耶稣进入我的心中。耶稣来到世上，给我带来了天上的平安。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成为我的救主。我今天要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是个需要拯救的人。耶稣，愿你做我最知心的朋友，跟我度过人生的道路，不管是风是雨，是生是死，你永远与我同在，并赐给我那永远不朽的冠冕。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